叫做从定时到永恒。传道书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如果我们最近在读每日研经是我们同步灵修，我们在读。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研读或者说我们没有真实的了解到作者他写传道书的意义，如果我们断章取义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议。有的基督徒刚读到传道书的时候呢，他会觉得这一卷书好像很消极，因为一开始你读到就是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开头第一章第二节出现的话语。那所以呢好像跟我们的信仰不合，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已经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都知道神会引导我们，那我们的人生因着靠主，因着信靠上帝，我们的人生不是虚空的，我们的人生是积极的。所以传道书从开始读起来好像很消极，好像提到人生没什么意义，做什么事没有什么益处，所以不适合我们基督徒来读，那不太配合我们的信仰。那有的异教徒，特别是佛教徒，他们读到传道书，他们会有这样的感觉说，哎，你们基督教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没什么差别，因为你们的我们讲空，你们讲空，因为四大皆空嘛。那我们一开头，我们一开头就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在这个异教的世界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思想，逃避现实，或是说虚无主义，然后很消极的看待人生的思想。另外还有就是享乐主义者，看到传道书他就看到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那一句话说什么呢？那一句话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连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这是享乐主义者读到传道书，他们会觉得这一本书是那种享乐主义 的那个意义。那其实这些想法那都是没有深入了解这个传道书，那没有真正明白传道书的作者他所要表达的那种核心的重点或者说核心的意义。那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传道书它是一本论人生的书，它的确围绕在人生的主题，从第一章开始你会看到它围绕在人生各种主题。那传道书那其实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寻找全人类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活着是为什么，我活着有什么意义，他在探讨这个问题，他在探讨这个问题。那这本书这个是作者他在探讨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中他寻找这个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中，他把他的经历写下来，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智慧人探索人生的日记。那所以这本书呢，传道书它是一本论人生的书，而圣经当中传道书它列在诗歌智慧书，博斯真传歌，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歌，就是圣经当中最中间这五本。那 这五本书被通称为诗歌智慧书，所以传道书它是一本智慧书。在旧约的诗歌智慧书的里面，那什么是智慧书呢？它 就是它的内容是有人生的智慧，而传道书它有两方面的智慧，一方面是属于人的智慧，一方面是属于神的智慧。那人的智慧呢，就是人的智慧你也有我也有，人的智慧是神普遍的恩典，那神给每一个人的，神给每一个人的。那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我们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思考，我们都会去寻找答案，我们都会借着研究思考来讨论一些人生的课题。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我们会思考，我们碰到什么情境我们会思考。但是人的智慧总是有个限度，如果人的智慧是世界上有很多书，很多书都是人的智慧所写的，所以每本书都是人智慧的结晶。那但是传道书呢，这本书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是传道书它除了有人的智慧之外呢，它加上神的启示，也可以说除了人的智慧之外，它加上神的智慧，加上神的智慧在里面。那因为它是在圣经里面，所以它有神的启示，有神的话语，有天上的智慧。当人的智慧到了极限，到了极点，神就提供答案，那个答案就在传道书里面。所以传道书它有人的智慧它也有神的智慧。那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论人生我们要讨论人生，我们要找到人真正问题的终结在哪里，而传道书它是一本最好给我们提供答案的书。所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有传道书，我们今天我们在读传道书。那如果传道书从传道书很短，只有十二章，一到十二章。那在传道书的里面作者有一个很大的期待，就是在传道书的最后两章，作者他很期待人越年轻能够读传道书越好，因为他说如果是这样，感谢上帝我们这边有很多年轻人，对不对？你们越早读传道书，越懂得传道书越好，这样可以省掉很多的冤枉路，人生的冤枉路。所以作者他怎么说呢？那这个是十一章九节到十二章一节，就是两章是连结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少年人啊，你在幼年的当时常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心欢畅，行你所心所愿行的，看你也所愿来看的，你却要知道，因为一切的事神都必审问，所以你当趁心中除掉烦忧，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你趁年幼衰败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好，这是传道书的作者很期待人越年轻读传道书越好，越年轻越读懂传道书越好，就是让我的一生可以省掉很多冤枉路。那人为什么虚空？那传道者说为什么虚空？因为人都在日光之下。那为什么在日光之下人生是虚空的呢？我们可以从传道书里面有几个词，特别有两个词，在整个传道书里面特别有两个词，从这两个词来了解。那第一个词叫虚空，那整本传道书这个虚空这两个字一共出现38次。而旧约圣经整本旧约圣经虚空出现78次。所以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传道书占的超过一半，整个旧约圣经呢它占了一半。那虚空是什么意思呢？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文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叫做气息，或是说蒸汽， 或是烟雾，或是呼吸，就是一口气啊，那原文是那个意思。那我们也可以从其他的圣经来了解，这是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的作者你知道是谁吗？摩西，摩西，神人摩西所作的。他从第一节到最后啊，这诗篇九十篇大家都很熟了哈。那中间呢，他有这一段哈，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这边有出现叹息，就是传道书所说的虚空。好，这边有转眼成空，就是传道书所说的虚空。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呢，我们读传道书，我们再来看这个摩西的祷告诗篇九十篇，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对神的体验，是有相通的地方，有相通的地方。好，那虚空是什么意思呢？哇，它有这么多意思，烟雾啊，蒸汽啊，气息啊，没本质，短暂的意识，无方向，无目标，徒劳无益，没有意义，抓不住。所以呢，虚空呢，它不是没有，它不是空空的，它不是没有，它是有，但是抓不住，不能长久，或是说不能持之以恒，好像我们刚说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它是与传道书相通的，我刚说要了解传道书，为什么人在日光之下，那是虚空的，那第一个词是虚空，第二个词是日光之下。好，日光之下在传道书一共出现二十九次，可见他作者怎么样的强调这个日光之下。那日光之下什么意思呢？日光之下就是地面上的事，我们看得到的。日光之下就在讲人的一生，我们都活在这个地上。那日光之下就是讲着有限的时空，有限时空内的人类的生活。那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啊，我们都活在日光之下，我们都活在地面上。那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眼睛所看见的这个物理界现象界就是日光之下，我们活的当下就是日光之下。那为什么日光之下的人生是虚空的呢？这个是作者他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传道书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三章，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跟第二章读其实内容不多，那读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了解，第一章到第二章很少出现神这个字，上帝啊，神这个字。那第一章只有出现一次，那到第二章呢，第二章是到最后，到最后几节才 出现四次。而第一章跟第二章出现最多的字你知道什么字吗？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我， 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做这个， 我要追求那个，那个我。你可以你如果读圣经你可以算一下，传道书第一章跟第二章那个我出现多少次，我把它算了以后出现了将近五十次啊，这么多，五十次啊。所以呢，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人的一生在日光之下，如果人的一生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得到什么，不管你拥有什么，不管你的人生有多精彩，这个作者我们说所罗门王，这个传道书他没有他没有作者的名字，但是他有他有介绍作者，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我们一般都说都认定是所罗门王所做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最后都是虚空。那作者他是先把日光之下的人生先把结论讲出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把它提在前面， 好，然后呢，他告诉我们如何不虚空。哦，这就是传道书他写作的一个主轴，好，一个目的。好，日光之下如何不虚空呢？好，他说，你一定，日光在日光之下如何不虚空呢？好，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向上看，好，我们一定要看到日光之上的神，好，我们一定要认识那日光之上的那一位创造主，好，我们一定要认识那一位日光之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好，这是在这个传道书里面，好，他告诉我们的。如果不认识的话，好，那人今天在日光之下，无论过得多好，达到多么高的成就，人生多么精彩，到最后都是虚空。哦，这个作者讲得很定哦，很断定哦，很确定。所以传道书它整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先从日光之下的人生谈起，也就是为什么这么悲观呢？为什么会这么悲观？为什么这虚空呢？因为日光之下你所碰到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一开头 就把日光之下的人生的结论他先把它提出来。他的确观察到，他的确研究过了，不止研究过，他的确研究透了，所以他才提出这个结论。但是当你认识日光之上的神，你认识他，你跟他有关系，你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你再来从日光之下往下看，再来体会日光之下的人生，那就会不一样。这是作者在这边告诉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信主之后，今天你读传道书就不一样的。你刚开始的时候读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已经认识了日光之上的神。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亲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日光之上的神，他们仍然执着于日光之下的生活，他们仍然持续在追求，他们所追求的都是日光之下短暂的事物，他们所爱慕的是日光之下，他们觉得最好的就是日光之下的事物，他们可能认为日光之上的神是不存在的，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凡是这样的认为的话，那他的人生最后不管多好，传道书的作者说都是虚空，都是虚空。那其实传道书就是所罗门所做的了，我刚刚有说，那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人的智慧，他还有神的智慧。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很爱神，为神建殿，建好殿之后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跟他说 你可以向我求，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不是求财富，他求什么？求智慧。上帝跟他说，你没有求财富，你只求智慧，要判断你的国，我不但要给你智慧，连财富我也都要给你。所以所罗门王统治的时候是以色列最丰富疆土最大的那个时候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盛，那非常的有名，连海外的人都渴慕要来向他求智慧，这是所罗门。那传道书是所罗门王他用人的智慧思考观察分析，他去体验，然后加上神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对人生有很多方面的提问、反问、反省、思考、体验，不只是这样，还去体验，那得到一个智慧的结论，如何使人生不虚空，那这个结论就在 整本传道书的最后两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这些事都已听见，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件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好，他已经把最后的结论，为什么能够不虚空？好，日光之下都是虚空，那如何在日光之下不虚空？就是要敬畏神，这是他最后的结论。 好，感谢神，今天我们就要从第三章来分享，从定时到永恒，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面对有时，爱惜光阴。好，刚刚读的经文就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好，从第二节到第八节，那第三章作者一开始就用七节经文，然后有十四个对比，好，那讲到这个万物皆有定时，好，那这十四个对比里面不一定都是正反相对的，好，那也不是说绝对的两极化，好，那有的时候是相对的动作，好，那所以呢，这是十四个对比，含括了人生各种不同的处境，好，也可以说泛指人生呢。好，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会遇到这些事，好，生有时，死有时，好，那传道者说生有时，死有时，从这句话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好，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有一些事是我们没办法决定的，你没办法决定你的出生。你也没办法决定你什么时候要过世，有一些事是我们没办法决定的。那好像那个约伯记，约伯就是伯斯真传歌，也是智慧书。约伯 他在受难苦难受苦的时候，他曾经做主自己的生日，他向神求死。为什么？因为他很痛苦，所以那个这是约伯记七章，他曾经说，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他太苦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征战有时吗？哭有时吗？笑有时吗？这个约伯他落在一个很苦的时候，他向神求死，他觉得这样的苦太虚空了，太虚空了。但是当最后呢，约伯他经历到神，好，他知道生命还有这世上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他在苦难当中经历神，好，所以他后来他体验到神是什么神。我们一起念，预备来。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知道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真的是生有时，死有时，哭有时，笑有时，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他是掌管的神，所以他明白，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以前认识你是知识头脑上的，但是我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现在是亲身经历我的上帝是真实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约伯的经历。人在苦难当中很容易丧志，那会问说，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太苦了，有什么意义呢？有一首打油诗，可能是作者他学那个数学的几何太痛苦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他说，人生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又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这个人太苦的时候会这样。因此在传道书三章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很好的提醒，面对有时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有时，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时间。那时间怎么定义？时间怎么定义？地球自转一周多久？自转一天嘛，24小时嘛。如果地球绕月亮转一圈，一个月，好聪明。如果绕 绕太阳 一圈呢？一年，好，这是时间，这是时间，这是神定的，好，这是时间。那所以呢，这段经文要让我们来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有时，从神的眼光来看时间。时间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怎么样从神的眼光来看时间呢？看这个有时呢，那我们可以，因为今天的经文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怎么样成为美好，神给我们的时间都是好的，我们可以去享受。那我们要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神给我们的时间呢？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个有时呢，发生的一个特别的时刻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诗篇当中来学诗人的祷告。我觉得这些祷告很美，在诗篇39:4-7，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是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稳妥的时候，身世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如何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哇，你读到这个诗篇上的诗篇，你会不会也很像传道书啊？读起来很像传道书的味道，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在解释传道书的时候，不只是用传道书里面的经文，我们要透过整本圣经 来解释传道书。那这是作者的祷告，读起来很像传道书，但是他的结论是说，主啊，我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谁？在乎上帝，在乎你。那还有就是我刚介绍过了，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在诗篇90:10-12，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灰而去。谁晓得你愤怒的权势？谁按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依靠上帝过日子，依靠上帝过每一个分秒秒。那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那我过的每分每秒都跟神有关系，我们就得智慧的心。这是摩西的祷告，摩西的经历，摩西的经历。我们这些看的都是新约旧约。我们来看新约怎么教导我们。以弗所书保罗的教导，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智慧人。这个传道书是智慧人写的。我们要爱惜光阴，面对神给我们的礼物，宝贝的礼物。时间一天24小时，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要爱惜它。那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意思就是我们要时时的与神亲近，时时的与神亲密。那这些经文都在教导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今生，来看我们的有时，来看我们的时间。透过这些经文，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能够从虚空找到意义。那就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神给我们的礼物。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虚度这一生，我们的这一生就不虚空。第二个，面对死亡追求永生。好，感谢神。因为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 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永生、原文、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永远、那意思是一样、永恒、都一样、感谢神、这个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那作者他提出14个对比、就是万物皆有、定时之后呢，那他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神学家，他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放了一个空处、那个空处只有上帝可以填满、如果没有上帝填满，你去填任何的东西，人的一生还是虚空，因为那个空处还在那里。那、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时间，时间明白主的旨意、那就是一件美好的事、那还有一件更美的事，就是神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这是神给我们最宝贝的资产，他把永生、把永远、把永恒给我们、因此呢，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肉体，我们现在的肉体身体、那会、一天一天的、老化、或是、衰败、然后到最后会死去、那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死亡呢？每一个人都很平等，每一个人都会死，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呢？那死后归于尘土、那、但是生命却是永远的，因为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灵魂、那却有两条路、这个灵魂、我们的生命、却有两个、两个归途，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我想我们认识神，我们读圣经就知道、人的结局两条路、一个是永生，一个是永死。传道者、传道书他在探讨死亡的时候，他在第一章他就讲了，他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那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死了无人纪念，人生虚空、这是第一章。第二章他也继续探讨，但是作者在探讨死亡，第二章在探讨死亡的时候他有点生气，他怎么说呢？他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所以他在第二章在探讨死亡，他有点生气。好，我这么有智慧人， 我也会死啊，那我也会到那个死亡的一天、所以他很生气，所以他说我恨恶死亡、不是，我恨恶什么？恨恶生命。那第三章呢，他在探讨死亡的时候、他提到死亡是公平的、第三章、这个今天我们没有读到、第三章的19-20节怎么说？他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那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让我们了解、我觉得啦、如果我们越早准备、自己、知道、我一定会面对死亡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就会越有智慧来面对我的生命、我的人生、不是接到病危通知的时候我才去想死亡、那、为时已晚。圣经启示我们死亡是公平的、所以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死亡不是终结，因为灵魂不朽。圣经启示我们肉体、的死，我们这个肉体的死是碎了，哇，这个好宝贝啊、这个我们一起来念、我们是信耶稣死而复活，我们在耶稣碎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这给我们一个、极大极美的一个盼望。他说死了是睡了、那你知道睡了的人明天早上会怎么样？ 醒过来。我请问大家，你今天晚上睡了，你明天会不会醒过来？会不会？哎，怎么没有把握啊？你今天晚上睡了，明天会不会醒过来？
会啦，
会啦，一定会啦。哎，啊，圣经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睡了的人会怎么样？会活过来，这是很自然的事。哎，我睡觉会醒过来，这是上帝创造我们很自然的事，对不对？哎，如果类比于死了会复活，在上帝的眼中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好，阿们吗？好，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永生和永死有什么区别？永生的人不但在世活着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得与主一同快乐，好，一同欢喜，不再有死亡。永死的人呢，不但活着没有盼望，将来圣经告诉我们就在硫磺火湖里，好，那受永远的痛苦，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感谢神，人虽然不能决定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但是上帝给我们权利去决定我要永生还是要永死。阿们吗？我们没办法决定我什么时候生我什么时候死，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恩典，我现在活着我可以决定我要永生还是要永死。所以如何得永生，我们这是永死啊，这是在启示录，这是在启示录。那我想我就不解释这个了。如何得永生，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然后呢，还有一句话，这句话太宝贝了啊！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十二、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十二、啊，你的毒锅在哪里？死的毒锅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阿们。愿上帝帮助我们，好，我们已经在永生里面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传福音，好，让更多人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三个重点，面对劳碌存敬畏的心。这边传道者他在今天的经文的最后两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传道者作者他从第一章开始，他是以历史家的角度来观察日光之下他说并无新事，过去的事现在还会再有。那历史会不断的重演，那人类是健忘的，常常没办法从历史得教训。如果没有神，历史就是一本封闭的书，因为一直循环一直循环。那所以呢彻底绝望。但是传道书作者在第二章的二十四最后三节，二十四、二五、二六，最后三节，他第一次提到日光之上的另类选择，他把神提出来了。传道书没有日光之上这个字眼，但是他一直提到神，神就是日光之上，神不在日光之下。那他就第二章的后面，他就第一次，他就把答案讲出来了，从第二章后面第三章，他一直把答案讲出来。如何在日光之下能够不虚空，他一直把答案讲出来。那在日光之上，我提到神，第一次在第二章的后面提到神，这是另类的选择，就是以信心接受神所赐给我的人生，用信心来接受神所赐给我的人生，那这是正面享受人生的开始，这是以神为中心的思想的人生。若没有神谁能够享福呢？我们的享福这边说是神的恩赐， 那我们的一生最有意义的一生就是喜乐行善，这是最有意义的一生。我们要不要劳碌？我们不要偷懒的，我们要还是要工作，对不对？还是要赚钱，对不对？还是要拼命，对不对？还是要动脑筋，对不对？怎么买股票？还要动脑筋，对不对？我当然都要。但是我们这些赚钱，我们能够享受，这边说什么？是神的恩赐，是神的礼物，是神的恩典，好像上帝给我们的时间一样，都是神给我们的。宝贝不宝贝？好宝贝，不一样，对不对？如果我们用透过信心的眼睛来信靠神，来看日光之下的事就不一样。我所做的都有特别的目的，都有神特别的旨意。我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在二章二十四节一样，那个讲的话都一样。人我们请念一边来。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看这是出于神的手，这是神的手。那包括刚刚所读的那两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这也是神的恩赐。因此呢，劳碌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也出现了很多次，有二十三次之多。那意思就是我们在世上我们还是要尽力，我们还是要努力，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不是懒惰。你读传道书他绝对不会叫你去懒惰，那我们还是要劳碌，但是劳碌在神的里面。那这个享受人在劳碌当中所得的，原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和报酬，人呢应当存感恩的心来领受。那这样的人生哲学，这就跟享乐主义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那真知道我能够吃，我能够工作，我能够睡觉，我能够努力，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就存感恩的心，这是神的恩赐。因此呢，传道书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观察到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也很重要的事，就是在第二章的后面到第三章，这个神这个字眼一直出现的，意思叫要告诉我们说我要从日光之下去看日光之上的神，意思就是说我的人生不是要过自以为中心的人生，我的人生要过以神为中心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就不虚空，这样的人生是有目标有方向的，这样的人生能够喜乐行善，这样的人生我做什么事我怎么样努力都是神的恩典，阿们吗？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能够放下自己，让神在我的心中居首位掌王权，凭着信心享受神给我的生命，凭着信心享受神给我一切的劳碌。那因此呢，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预备来，虚心的有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可以享受神的生命，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寻求他，以神为中心。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接着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哇，这个应许好大我们谦卑追求，谦卑依靠上帝，我们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做任何事，我们依靠神，然后这边说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如果能够不对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跟神连结，信耶稣的人生就是跟神连结的人生，信耶稣的人生就要脱胎换骨，他的生命不再自以为中心，他的生命是以神为中心，他的人生不再虚空，他知道怎么样靠着上帝终身喜乐行善，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那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不再虚空，这样的人生会逆转胜这个 转逆为盛，或是转虚空为丰盛。好，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你们要求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再一次，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如何应用今天的信息呢？好，我要用一个祷告文，好，来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好，这个祷告文可能大家听过，也很熟，而且网络上 一查就可以查得到。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好，他麦克阿瑟将军为他的儿子祷告，当然是为自己祷告，那希望他的人生不虚空，希望他不虚度此生啊。所以他的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使他能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致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是真知识的开始。”他说要认识神，然后认识自己。我祈祷愿你引导他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悯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求你塑造我的儿子心地清洁，目标远大，使他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未来的理想。当他拥有以上的一切，我要向你祷告，赐他足够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认清严肃，却不过分于苛求自己。恳求赐给他谦卑，使他永远牢记真正伟大的平凡，真智慧的开明，真勇力的温柔。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我没有虚度此生。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传道书。主，谢谢你透过传道书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在日光之下，过不虚空的人生。主，感谢你，因为你把救恩给我们，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生命越来越丰盛。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不止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帮助更多人得着丰盛的生命，过一个不虚空的人生。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这一首诗歌是《爱喜乐生命》。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不能阻挡他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驱逐忧愁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源永志心底，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殖心底，泪水不再，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从头，时空不能隔绝他的爱，因他爱我直到万代，世界
的爱，因他爱我永不更改。他的爱胜过死亡阴霾，他的爱去左右错悲哀，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所有人养自心底，有错不在我们有新的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活化养自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让主爱浇灌我们的心，洗了全员能住心底，忧愁不在我们有新的的生命，让主爱充满我们的心，生命要养住心底，泪水不在我们有永恒的生命。
阿们。我们低头闭目，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主啊，愿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主，让我们靠你喜乐行善。主啊，靠你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有了你的生命，因为你把救恩给我们。主啊，你继续施恩典，让我们因着依靠你，因着爱你，因着渴慕你，因着服侍你，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聚会要即将要结束，愿你差派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社区，回到我们的职场，来分享上帝的爱，来传扬耶稣的救恩。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新朋友。